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自己。他现在麦克风还在设定当中。父，我们的渴望是我们要来认识你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，才可以来悔改。我们要来跟随你，我们求你的名被得荣耀，你的国度，还有你的旨意与我们会一起被成就。这次的特会是很短暂的一个特会，我们现在已经到最后一堂聚会了，可能我们下个周末还会再继续交通。我们在马拉基的第二章。再讲到。他讲到昨天与利未人的。立他与利未人立的约，其实他对他子民的计划，可是他的子民却是在敬拜那偶像，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，我们都很一样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应着景象的子民，但是只有利未人，他们站在神的那一边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但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，虽然他们是基督徒，可是他们可能不会很愿意的站在神这一边。我们妥协很多，我们只想要跟随大众。大众应该就是对的，因为你看他们人数那么多，你看就像主他在世上的时候，我想没有很多人跟随他，没有太多人，在约翰第六章，当然有人聚集在那里，因为他们是想看奇迹、神迹，你为。五饼二鱼喂了1万人，你看大家都喜欢这个神迹，但当主跟他的子民说：“你要来吃我，我的肉是真食物，我的血是能可喝的。”我想那是一个很困难的话，所以你看大家都离他而去了，只剩下12位，其实只剩11位。如果你不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，不把它算进去的话，就是11位。那主就说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也不跟他们一起去呢？你们为什么留在这儿呢？”彼得说：“你有永生的话，你去哪里呢？”他们是为着生命的实际，所以。很多人是跟随这个宗教，跟随犹大教，跟随这个习俗。你看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主只有125位。你想，不是12000人，也不是12万人，乃是125位人。你想要跟？你是会比较想跟随这125个人，还是你会比较想要跟随犹大教呢？犹太教，在那个时候哈，我也不太明白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我会自己会选择哪一个队站队，可能会我们自己也会站错队。我们大家都喜欢跟随主流， 但是你要站在神的这一边，而不是为着教导道理。你站在主这一边。我想我们有一篇诗歌，他说我们是站在主的这一边，这不容易，不简单的一件事。我想在我们自己当中，过去的50年，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。很多时候我们很简单，很容易的就去跟随其他人所做的，可是你看见有些事情不对的话，主给你看见，开启你的眼睛，那你还是害怕来站在主这一边的话，那主就会说没关系，这是你的选择。但是那些他们愿意去站在主的这一边，主会与他们立一个非常特别的约，这个就是耶和华与立位人立的约。一开始神是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你想，这是一个很好很奇妙的国度，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度，圣洁。今天教会应当是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度，做特作神的子民，这是他的宝贝，是神的宝贝。所以这个约是非常一个特别的约，与立位人所立的约。这祭司他们就是主的使者，来去说主想说的话，不是我们自己天然的对这个信息的见解。哦，有人要给一篇信息啊，我们就来读这些信息。你要给什么样的信息呢？今天这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信息的观念，但是这个使者他必须是要忠心的去说神的话，去想他的话，神的话，而不是自己的话。你看，在旧约时代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位先知是说他们自己的话，是完完全全神想要向他子民所说的话。大部分的时候，神想对他的子民所说的话，不是他子民想听的话，他的子民想听好听的话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呢？你也想听好话吗？漂亮的话？你看，在马拉基书里面没有好话，没有漂亮的话。神是在管教责备他的子民，甚至神还说，我会把这个粪抹在你们的脸上，然后将祭司与粪一同除掉。太奇妙了，你看神居然会用这样的语言，你看他真的是要多么的作恶才会说这样的话。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听的话，我们在这里来到这里也不是想要听漂亮的话，好听的话，乃是对我们来说，来听主的话，不是只是在听道理，在这里没有道理，在马拉基里面没有道理。可能你自己去很努力的去查，可能会有一些道理我是查不到的。甚至在启示录，在讲到这七个教会的时候，主他说话都是非常直接的，非常暴露我们的光景，为着就是要我们回转悔改，然后来跟随他。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教导的话，他不帮你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 你可以来享受这所谓的信息，然后就回家，然后可是你一成不变，还是一样的。这不是神的方式，这不是神的道，这不是神向他子民所说话的方式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神对祭司的要求，他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，特别是在讲到圣洁。我还想再强调这一点，你想做很多的事情，你不用圣洁，甚至你在主日你想要给一篇信息，你也不用圣洁。但不表示说你不圣洁，也可以啊，不是这样讲啊，而是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也不需要圣洁，你只要知道真理，你就可以去传福音。但是如果你想要作为一个祭司来侍奉的话，来去到至圣所里面去，摸着这个供物，神圣的供物，你没有办法不圣洁，因为你一摸，整个就是被污秽了，它是会被玷污的，你没有办法作为祭司不圣洁来去服侍神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要穿上圣衣，你必须要被洁净，不只是在你的自觉你的良心，保罗在希伯来书10章也讲了，你的身子也是被他的这个话中的道来被洗净，你没有办法，很脏脏的进去至圣所，不行，你要披上基督，披上这圣衣，然后才可以进入到至圣所。这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侍奉，服侍。所以圣洁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想看见神的话，你没有圣洁，没有人能见神。你可以给一篇好的信息，你可以了解圣经，你可以读圣经，你可以做很多事。你可以去非洲，不管你想要去哪里传福音都可以，很好。如果神要求你要圣洁才可以传福音的话，那我想没有人可以传道了，没有人可以传福音了，就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圣洁。但是你要进入至圣所，你要献祭给父神，你必须要照着神的方式去行。再次，我还想要再提醒你们，拿大汗雅比户，你看他们的警戒，他们是当下就被火焚烧了。当然，今天神不会直接的就把你在当地就地刑罚，就地就杀了，但是属灵上，你可能已经死了，没有生命，属灵上没有生命。你不要想说啊，我还好，还可以。不在撒迪的教会，它是一个死的教会，你要记住它，记住这一点。所以要作为祭司，很奇妙的一件事。我们来到以西结第44章。第15节开始，这是在讲到当主回来的时候，来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圣殿的时候，这是在讲到这千年国度，这个祭司们，很多的立位人，因为他们不忠心，他们离开了神耶和华的道，只有撒都的子孙才是忠心的。你要记住撒都这个名字，它是很好的一个名字。第15节，主说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利未人，这撒都的子孙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，祭司利未人、撒都的子孙人看守我的圣所。很多的利未人，他们也离开了耶和华，也去侍奉这些偶像，所以那些利未人他们是没有资格的。可是利未人的，他是讲到撒都的子孙是忠心的。所以他们必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。你要侍奉我，你不是只是随随便便为神做了些什么，而是你是直接侍奉神，在侍立在他面前。你想要做哪一种侍奉呢，史特芳弟兄？你看，在外面，在外院有很多事情，很多的侍奉你可以做。有些人说啊，我喜欢这个侍奉，这是我的，等等等等。我喜欢说，我喜欢传道，我喜欢给信息，我喜欢到处跑。我不知道你喜欢怎么样来侍奉神，但是撒都，特别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是侍立在神的面前。这怎么样呢？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们大家都是很蛮有动力的人，都喜欢做些什么，对吧？啊，我可以做这个，啊，我可以做这做那。50年前，我是非常蛮有活力的，就是蛮有动力的。但今天我只想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去做神要我做的事，来把他的食物放到他的面前，奉上，就如尼米亚。他在侍奉这位王的时候，他为这位王做了什么呢？君王说，你可以去那里打仗，去这里，去坐那儿，去坐这儿。当然，你回来的时候就是将军了，大家就会说，哇，你看你是怎么一个厉害的将军，你就变得很有名。但是这尼米亚，他时时刻刻的就是站在那边，有一瓶水就直接在那边侍奉他。你觉得这什么都不是吗？这没什么吗？他一定是这位王最亲信的人。你可以时时刻刻站在这位王的旁边，搞不好你很容易就可以下毒，对不对？很危险的，所以这个工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。这位王他一定是很信任这个人，这位人，你不要想说他只是奉上水而已，擦这个杯子，然后把喝的倒进去，然后献给王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侍奉吗？你觉得这容易吗？是最好的侍奉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，然后来去侍奉他，照着他的所需。你不会去关怀照顾其他的事情，你是唯一专注他需要什么。他们并亲近我，侍奉我，并且侍立在我面前，你觉得这样如何呢？并且侍立在我面前，啊，什么神就在你面前什么都不做吗？你呢？你喜欢站在主面前什么都不做吗？什么都不做。 其实他是说，势力在我面前将油脂与血献给我，这是为着主的享受，把它放在他的桌上来满足他。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这等事的。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好简单呀，不，不简单，不容易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他们并进入我的圣所，就是至圣所。不要轻看这个希伯来书10章，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至圣所。我告诉你，你可能不会活着出来，你没有办法。你没有整本圣经的背景，然后来读希伯来书10章。当然你看希伯来书的话，10章它不用去重复圣经所写的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每一本书都要重新写的话，那你看它有好多本啊，圣经要有好多本。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见，你要进入至圣所的话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他们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。你看，不是非常简单，不容易。你要来到至圣所，你不要只是穿着睡衣就跑进去至圣所了。你必须要穿上圣衣。这是祭司的衣服、衣裳，有这个荣耀为装饰、为装美。神他命定摩西去做这些圣洁的装饰，就是祭司的衣裳，它是以荣美为装饰，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，不穿这个圣衣，然后显现在这个，这位大君王、这位神面前，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所守我所吩咐的，不管在整个圣所他所需要的是什么，你都会去做。第17节，他们进内院门，必穿细麻衣。这是圣洁细麻衣。启示录19章，他说什么呢？这是又白又洁的细麻衣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圣徒们所行的义。你如果不公义的话，是没有办法进到这内院的。这是圣徒们所行出来的义。他们必穿细麻衣，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，不可穿羊毛衣服。不可穿羊毛衣服，为什么呢？如果它这个温度已经是刚好适当的话，然后你再穿一个羊毛衣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流汗，你会流汗。在至圣所服侍的话，你不应该流汗。你知道流汗是什么吗？你在侍奉神之后，哎呀，我满头大汗。汗流浃背，你完全的累瘫的在那边，你就躺在地上像半死人，半死人，就表示说你不是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服侍、去侍奉，完全不是，你不是照着肉体去服侍，不是照着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要记得第一次。 圣经提到汉的时候，是亚当他堕落了之后，他开始再去做工的时候，在田地做工的时候，他流汗，这个是罪的，他自己的天然的人在去做事的时候，这是一个咒诅。这个就是在讲到祭司们的侍奉，你去侍奉他，侍奉神，应当不是非常的繁琐，好累啊！我又要带一个什么要来献给神了，哎呀，好难呐！就连两只鸽子都对你来说好重。不可穿羊毛衣，在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，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，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里裹，细麻布里头巾。为什么要细麻布戴在头上呢？你现在脑海里头脑想的是什么呢？你虽然坐在这边这个聚会所，但是你的思想、你的头在哪里？是不是在夏威夷？你知道你的头、你的思想是可以去很多的地方的。你可能没有办法真人在那边，可是你可能会想到你的特斯拉，你可能会再想到你的那条狗，那条狗的名字叫 Mercedes 啊。你的头可能会去想东想西，那你最好要带上这细麻布，这裹头巾，因为仇敌会攻击你的思想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思绪没有被更新的话，没有被拯救的话，你虽然在这里，但是你的思绪、你的思想却是在别的地方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你要戴上这个裹头巾在头上，然后腰穿细麻布裤子，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。我们要如何来作为祭司侍奉神呢？你告诉我。当我们出汗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，你会，哎呦，我想动，你没有办法静止，大家应该都明白我的意思。第19节，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。放在圣屋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免得因圣婴使名成圣。啊，其实他这里也说，你要脱下供职的衣服，不要玷污它，你要披上基督。当然不是一个笼统的方式，当然我们是需要脱下旧人，披上新人。但是你在做这个。祭司执事在侍奉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特别的这个祭司衣裳圣衣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，特别是我们如果在侍奉神的话，我们要学习。你可能会说，基督就是基督啊，没有什么区别，可能对你来说是如此，但是这位奇妙的基督，他有好多不同的方面。当你去上班的时候，你是穿特别的衣服，是不是？白色的衣服，是不是？穿白袍，因为他是医生。因为你在那边是做一个特别的，你如果去一个医院的话，你不会看到你不会看到医生，会很干净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戴口罩、洗手。虽然不是疫情时候，他们也是会戴他们的口罩，然后还戴这个头帽，好叫他们的 头发在开刀的时候不会掉下来，要不然你看你开刀的时候头发掉进去就不好。还有你看戴手套也是，你不要觉得说衣服都是一样的，不，你如果是在这个在田径队里在跑田径的时候，那你也是穿不一样的衣服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披上基督就是披上基督，哈利路亚，我就是披上基督，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那么容易。免得因圣因使名成圣，就表示说与这子民融合在一起。你要记得。你成圣是说你要被分别出来，这是首先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，不可以把它融合。主有问我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的手是脏的，然后你碰一个成圣的东西，那你看你这个脏的手会不会因此成圣呢？不，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成圣的东西、圣洁的东西，但是它碰到了这污秽的东西、玷污的东西，那它会怎么样呢？它不会成圣，它是会被玷污的。你不要觉得说啊，我是很圣洁的，我碰到这不圣洁的。这个不圣洁的东西就会因我圣洁，然后被成圣，不是的，而是说你如果是圣洁，你碰着不圣洁的东西，你会被玷污，你也会变成不圣洁的，你会玷污自己。你不要想说我还好，不，你，我们都不好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看过了很多次的这个例子，很多时候我们。作为基督徒是不应该去碰的东西，你不要想说，哎，你一定要当一个好的基督徒，当一个好的弟兄去帮助他。他说啊，我们就是要来去帮助他，我想要去帮助他。然后我就说不，弟兄，你要用一个，你去让一个更有资格的人去帮助他。后来这个弟兄他回来了之后呢，他怎么了？他末了，他说的话。跟他去帮助的那个人说的话是一样的，就是说他已经也被玷污了，不可剃头。也不可容发留长长。很奇怪，人们要么就是剃光头，要不然就是把他们的这个。头发留得长长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头发其实是一个遮盖头的，一个盖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盖你的头，就表示说你是顺服的。如果你把头剃光，那就表示你是悖逆的。当然，基督徒不可以留长头发，因为你不能成为凡事都好的人，凡事都接受的人。你没有，你不分别好歹，人说这个你说阿门，人说那个你也说阿门，你什么都说阿门，就算是错的事情你也说阿门。如果你剃光头，那你就悖逆。凡事包括神，你都说不，你都说不，你都要唱反调。不，作为祭司，你不应该剃头，也不要留长头发，但是你是要修剪到一个正当的长度，所以就表示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分别善恶的一个能力，你不要去。如果是错的东西，你不要去同意；如果是真理，你就说阿门；如果不是真理，你没有办法说阿门。你不要时时刻刻、随随便便的就说阿门、阿门、阿门。我很多时候跟 这个弟兄姊妹讲说，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说阿门，就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没祷告完，这个句子都还没完，你就会说阿门，你都不知道他最后面要说什么，万一他说错的事情的话呢？你不要以随便的态度来去说阿门，你知道我们说阿门是一个非常这个习惯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平常的说话，我们也说啊，我们来去吃饭吧，阿门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啊，到底对什么说阿门呢？它变成你一个习惯，所以不要这样子。你要作为一个合理的人，你要必须要知道，能分别好歹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我们可以分别万事、凡事。如果是错，你就说不；如果是对，你就说是。让你的是是是，不是不是。如果任何有除了这两个也回答之外的话，都是从仇敌来的，都是从魔鬼来的。你不要啊，办好办不好，办事办不是。你是祭司，如果是对，你就说对；如果是错，你就说错。要不然你会有很大的麻烦。我也看过了，在我们中间很多的这些啊、服侍的弟兄，他们自称为他们是带领弟兄，他们明明就知道这是错的，他们不止不承认是错的，他们还是把它覆盖起来，掩瞒起来。那你看下场是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只可减法。就正当的方式，正当的长度，我不是说你要剪得很短很短，你也不要让它长得很长，像一个这个流浪汉一样的这种这么长。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，你知道你喝酒喝多了会怎么样吧？当然那大汉亚比户他们应该也是有喝酒的，这也是为什么这发生了这等事情之后呢，神才说你在进内院，在进这是至圣所的时候不可喝酒，因为你的这个思绪啊不清楚，思路不清楚了，不清晰了，你不是在警醒的了。不是说我们从此都不喝酒，而是说你在至圣所要去侍奉的时候，你连一滴酒都不能喝，因为你是要为着神所说话，你是来侍奉他，你是他的使者。如果你说错话，说错信息，对不对？那你这要承受的这个责任是很大的。那如果你在他的桌上，你随便放一个错的事情放上去，如果有人下毒，然后你还把这个水带的有毒的水来带到王这边，你就会被砍头的。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只是照着肉体的情欲去接受任何人，不要这样子。哦，我喜欢这，我喜欢那，然后你就签了合同，不要这样子。怎么草率？他是说，你如果是草率的，就因为肉体的情欲来去跟一个人结婚的话，你搞不好还会过了一段阵子，情欲过了之后，你可能就会再签这个离婚书，然后可能你又再婚，又再婚，再离，再婚，再离这样子。他说不要这样子，你们的思绪是要一样。他说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。这个分 这个恶是不平的恶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一个弟兄，如果你的姊妹不信主，那你还可以把她带进来，带到主的面前。可是如果是反过来的话，会比较难。所以说，你们要重视，年轻人要重视你们的婚姻。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，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。我们的信心必须是一样的，我们的道路方向应该都是一样的，要不然你的另一半他会是属世界的，他不信主，他可以把你拉到世界去。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经的一切教导，一切知识，他是这样写的吗？拿一米他说什么呢？我的明知道圣俗的分别，又是他们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，这个是比认识教导还要重要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一个不圣洁的人，我不在乎你学的是什么道理，它不会帮助你的。它完全对你是毫无帮助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要圣洁。如果你可以分别圣俗，那么你也可以分辨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谎言。又使他们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。你看，他们要分别、分辨，不要只是教导道理。我听的道理，听的讲道的道理，听了好几十年，我已经累了。我想，Steve 弟兄，你也跟我一样，对不对？在有争讼的时候。只要有人，就会有争议，就会有争讼。他们应当站立判断，要按我的典章判断。神说：“你不要，你不要，偏心。你不要看人因人看人怎么样，然后就。”对待他们不一样，他是大使徒，他是怎样怎样的。可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他也是圣洁的神。如果你是错误审判的话，判断的话，你在神的子民当中会兴起很多，会制造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问题。这是一个会很可怕。我的一切节期必守我的律法，你要守律法，要不然你如果是不法的人，那你还来去判断，这子民？你看像今天一样，他坐在那边，这个法官他们就穿的这个白，这个黑袍，他们真的是黑的，黑心啊，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公义的判断，而是他们是不义的判断。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这个审判的人，这判断的人在神的殿的话，那我们就完了。在我一切的节期，必守我的律法条例，也必以我安息日为圣日。为什么要守安息日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息？安息日，安息日是在圣经什么时候提到的呢？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七天，对不对？第六天神造好一切，第七天神就歇息了。所以亚当怎做什么呢？ Steve 弟兄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神在第一天就已经造了亚当，那会怎么样呢？亚当会说：“神啊，我来帮你，让我帮你好了，我帮你做这个好了。哦，你想要造这么多的大自然，你为什么要造蓝天呢？我想要紫天，你为什么要绿草呢？我想要粉红色的草。”神就会头痛了，他说：“亚当，去睡觉吧。”他会像你告诉你的狗一样，坐着、停、趴下这种。可是亚当不会听话的，亚当会找很多的麻烦。那神他，6天就是没有办法做完他的工作的，他可能要60天才可以做完他的工作。所以你要守安息日，你要停止你自己的工。希伯来书4章有讲到，对不对？那些进入到至圣那个安息日的，是真正的已经停止了他自己的工作了。你要做什么呢？你什么都不做，但是。你是凡事上都与他一起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。所以作为祭司，我们大家都要学习，要不然你会觉得说啊，神主的桌好繁琐呀，好麻烦呐。但是如果你在安息，他的安息日里面的话，你不会这么觉得的。他说：“你们不可安静使思，沾染自己，你不要摸任何死的东西。我们有时候太好，有时候又太不好，所以那问题是你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有时候你人太好了，心太软，你想帮助人。”可是我问你，你可以使人死里复活吗？你是不是这么好的人，你心真的好大，所以你就去把他的墓把他挖起来，尸骨都挖起来，然后把他放一点泥土，然后把他以马内弟兄，你会不会帮忙呢？不，他已经死了，你就让他去吧，你不要再碰他了。如果你想帮他的话，这个死人的话，搞不好你自己也末了掉去这个掉到他的坟墓里去。所以你要分别好坏，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，因为好多人问我说这什么意思呢？死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你自己要知道，要分辨。如果你是在灵里面的人，你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碰、不能摸的、不能碰，只可为父亲、母亲、儿子、女儿、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沾染自己。但是他这是讲到实体呀、啊，可是我讲的是在讲到这个属灵上。有些人你可以帮忙，有些人你没有办法帮忙，你最好远离他们，隔个2尺。不是说大家都一样，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。祭司如果他自己被玷污了的话，那他沾染自己的话，那他洁净之后必再算祭7日，他完全的洁净自己，因为这个死啊，他比罪还要玷污，还要污秽。所以，有人犯罪的话，你可以帮助他悔改，帮助他回来。可是，如果有人死了的话，你没有办法让他起死回生，除非你是主耶稣基督，还是你是保罗使，你是保罗，还是你是彼得，还是你是以利亚。 所以如果你不是的话，那你不要尝试。主耶稣啊，27节，当他进内院，进圣所，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，要为自己赎罪，献赎罪祭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你看，对祭司们来讲，有好多的规定，你还想要当祭司吗？阿摩然弟兄，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灰心了？还是我现在读的这项经节是在鼓励你要当祭司？Emmanuel， 你呢？你还想当，那我很高兴。祭司必有产业，我是他们的产业，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。为什么呢？我是他们的基业。你看，神是他们的基业，你情愿有一片土地，还是你要神作为你的基业？你告诉我，哪一个比较好？如果神是你的基业，那万物都是你的基业。但是如果你只是承受这一块地，那就仅此而已，就仅此而已。但神是你的基业，所以才会讲到说不要爱世界。如果你爱世界的话，末了你都会失去一切，你是一无所有。你去读保罗，你去读彼得后书第三章，是万物都要被烧尽，都会被消尽。所以说，那你末了，什么还会变成是什么，还是算你的产业呢？可是如果神是你的基业的话，那你还需要什么呢？你一无所需。今天当然你需要这些东西，这也很合理，可是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基业，它只是你现在需要用的东西，就仅此而已。你需要一个厨房，你需要一个家，有时候你需要一颗球，然后来去运动，可是这个不是你的，这不是你的基业，对不对？因为神他也会把这颗球踢走的，所以不要让你的心啊去被吸引。所以神是我们的产业，你看有什么还可以还比这位奇妙的神，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那是公义的神，荣耀的神，圣洁的神，万物都归他的神，他爱你的神，有什么比这位神还要更宝贝呢？你知道，我觉得太愚昧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些信徒们太愚昧了。阿们。不可以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，我是他们的基业，太奇妙了。这就是祭司、素祭，因为你看，还有这赎罪祭，他们把最好的带给神，因为这赎罪祭也是完美的，这公羊、山羊，这些奇妙的祭物和赎愆祭，他们都可以吃，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给他们。你看，神都会给你。如果你作为祭司来服侍他，你不会需要其他的东西。当然，他不会什么都给你，要不然的话，占据你的心，让你被分心。首先，出熟之物和一切所供的供物都要归给祭司。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，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。赞美神，就表示说神会来照顾他祭司所需要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忧神。 不会缺欠你什么，不会亏欠你的。如果你想他是忠心的，他甚至会千万倍的比你更忠心。我都记得这个事情，我要有一次要卖房子，要搬到这里来。那个时候是曼谷特会的时候，我就这个曼谷弟兄他们就打电话给我。他们说啊，我们特惠时间是这到那日，你什么时候来？我说，哎，弟兄，我现在要卖家，我要搬家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这次没有办法去曼谷了。你们，这个弟兄们，你们自己有自己的特惠。你知道这个弟兄向我说什么吗？John。你来照顾神的家，在这里，在曼谷，然后神必定会照顾你的家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哑口无言，只能说阿门。我就跟主说，好，当我回到Fountain Valley 来的时候呢，我的旧房子我要一定这个房子一定要被卖掉，然后要这个价格等等，然后我就去曼谷，就没有再想这件事了。然后呢，我下飞机，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机场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就响了。然后我的这个中介就打电话给我，哎，有人看中你的房子，他们马上就要，马上就要。他说，可是他要跟你这个价格要一点点。然后我说不，我跟神的这个约定是说我要这个价钱。后来呢，5分钟之后，这个中介又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那个人买家要了，他同意。然后我就说好，哇，5分钟就搞定了，好快，好快就处理好了，这就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忠心，何等的奇妙。你如果对他忠心，他也会向你忠心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活神，你要信靠他，他是你的基业，他是你的产业。无论是鸟是兽，凡自死的或是撕裂的，祭司都不可吃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你不要只是听任何的信息或者是好的教导，可是却没有生命，却不赐生命。你不要好奇啊，哦，我想知道，我只想知道，如果不是从主的嘴所说的，如果没有生命，如果没有圣灵在讲话的话，那你可以算了吧。因为你只要接受他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移除了。要移除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如果他一旦进到你的观念里面，啊，人可以变成神，啊，你接受了他的话，你会有问题的，你会有很大的问题。你不要吃任何没有生命的食物，你不要像这条狗一样随便吃什么，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放到嘴里，然后像钉子，都已经腐锈了，它就已经放到嘴里，在那边吃，在那边嚼了。你不要这样子，属灵上你要分辨，你要问主说：“主啊，这是生命吗？还是不是？如果不是生命的话，那你算了吧。我不在乎它的讲解，它怎么样的这个包装多么精致，人的这个智慧，这是保罗所说的，它是这人的这个精致，它这。”对不对？你不要作为小孩一样，对不对？透过人的这个，他的小聪明，对不对？这是你要问主，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和法术，然后被一切异教之风动摇。谁是在你里面的这个恩高会教导你一切的事情呢？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也不要 马上的去逼这个圣灵，马上就要告诉你，你就等候他，你就等候他。当时间到了，时间对了，神自然而然会跟你讲解你所需要知道的。这就是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，特别是我跟那个撒都的子孙所立的约。所以赞美神。可是现在很可惜，祭司的职任他堕落下滑。我们聚会还有十几分钟，我可能加长，离弃转离耶和华的道。你不要想你不会这样，你不要觉得说啊，我会时时刻刻的跟随主，不论他到哪里去。就像彼得说，主啊，我要跟随你一直到十架。当然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渴望，但是他达到了吗？不要那么快就去说我要跟随羔羊，无论他往哪里去。当然他记载着它是好的，你有这个意愿，但是很多时候我在心中没有这个自信，我说主啊，你必须要帮助我，因为我还有肉体，我时时刻刻还有肉体。然后我在我一生当中看过很多人，他们改变他们的心意，改变他们的道路，所以我们需要时时刻刻都需要主的恩典。他们堕落下滑，他们离弃耶和华的道。你在这边可以去读他的经节。他们从埃及出来，但是第一代他们死在旷野里，他们没有进到美地。下一代他们进到美地，可是他们不在乎耶路撒冷。末了，他们有耶路撒冷了，有圣殿了，他们却去敬拜偶像，他们把神的殿变成一个敬拜偶像的殿。保罗说，我们只不信靠肉体的那些人，你信你自己吗？你有自信吗？我是没有的。有人说啊，那位弟兄哦，就是在讲着苏弟兄讲，就说他有麻风，他长了麻风啊。我就说是，我是长了麻风的，难道你呢？你没有呢？但是神在医治我，赞美神。所以有人指控我说我有麻风的时候，我不会受我不会被得罪，因为我说是。我知道我自己的光景，可是神在医治我，那你呢？我能说什么呢？你要向保罗学习。腓立比三章，对不对？他说我们不是靠着肉体的。英文呢是说信靠肉体啊，所以中文有点不一样，就是我们靠着肉体。你不要以为你不会离开耶和华的道，这是说不准的事，我们大家都说不准。然后如果你作为祭司离弃了的话，你不会一个人离弃，你会让很多人跌倒。对不对？用律法，因律法把人绊倒。Steve 弟兄，我们是不是看过很多这个例子？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话，可能还好。可是今天不是只是你一个人而已，而是你会使很多人绊倒。末了，他们把真理都丢掉。所以愿主保守我们，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，因为主马上就要再临，主求你保守我们，直到你的再临。我们要忘记过去，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，向前跑。透过主的恩典，还有他的，我喜欢保罗所说的，不是我已经完全达到了。它是一个很好的态度，这就是保释说这个很好的态度。保罗他自己也不信靠自己啊，你看他自己可能会说啊，是啊，我是一个很大的使徒，那你呢？你是谁呀？你是大的使徒？真的？我们什么都不是。你越发的认识主，你就会越发现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是不值钱的。我们任何时候都有堕落的危险，然后你会败坏与立位人的定的约，你在律法上沾训人的情，沾玷人的情。你看，我可以看到，很多时候你因为你尊敬某某人，然后就有很多事情，坏的事情就发生了。然后耶和华的判决就会直接临到他的子民，特别是祭司，我使你们的众被众人藐视，看为下贱，这不好。所以赞美主，他今天给我们他的恩典，他把我们呼召作为他的祭司。当然，做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作为祭司，他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国度，我再一次的向大家说啊，这些在线上弟兄们也是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要因为马拉基被警告，你不要自以为你不会发生到你的身上。你只会发生到别人身上，不，它会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位身上，都是有可能。第八点大纲这边，他说，当这个祭司败坏的话，那下场是什么呢？他会对百姓造成的影响就是百姓也会堕落，也会败坏，以色列也是。甚至全世界也会败坏。败坏的祭司对百姓造成的影响。您只要已经败坏与立位人定的约，你也会败坏。败坏百姓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作为祭司，你是这个他们的榜样，你败坏了，那么百姓也会被败坏，背弃的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。这个约不是神与立位人特定立的约，而是这是与他就是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一般的约。你就看美国好了。这个现在的总统，我们不讲白宫，我们说是灰宫啊，灰宫，它是什么颜色呢？还是把它叫成黑宫好了，黑宫不是白宫，整个国家都是腐败。这是一个原则，这不只是属灵的原则，这也是在这国家、全世界的原则，都一样的。我这边不是在批评，而是说这是一个原则，你每天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你觉得属灵上没有这样吗？没有这样的原则吗？不是一样的，对我们也是一样的。我看见过，他的也跟德文有点好像混乱了，所以他刚刚有讲一点德文。他说他有甚至经历过，还活过，他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，个人以诡诈待弟兄。 太糟糕了，太可怕了。你想，这是旧约时代末后的情节，你能想象？我没有办法说它是一个，它可能是，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结局，它是，你想象他们的下场，很可悲，不荣耀。你看美国，如果也这样子的话，你觉得呢？难道不可惜吗？不，难道不可悲吗？但我们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不想要看见属灵的事情是这样子，每个人以诡诈，个人以诡诈待弟兄，行可憎的事，汲取侍奉外邦人的女子为妻。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子女，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是外邦人的神，外邦神的子女。你不想要做某某，就是外邦神侍奉外邦神的，这个，这个女儿或者是儿子，就是因联姻结婚这样子，因为末了。神的国度就会变成外邦人的国度，所以这个对神是非常得罪神的，所以神才说你不应该与外邦侍奉外邦神的人混合在一起，你不要，你要把他们赶出去，甚至把他们踏平，甚至你在美地之中要把他们赶绝杀尽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是侍奉魔鬼的人，可是神的子民没有听他的话，所以末了神的子民侍奉这些外邦神，还更糟糕的样子是外邦神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孩子献给魔鬼。你看那个罗马那边也是，他们也是把孩子献祭献给撒旦，这是很可怕。你觉得他们现在不做了吗？这个事情你错了，你大错特错。我只是不想跟你们说而已。但是魔鬼就是魔鬼，他会把他那些侍奉魔鬼的，他们的行事为人也带到我们这里来，所以。神的子民就，他们娶外奉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。你看，就像所罗门，他一开始是好的，可是你看末了，他有好几百个妻子，然后他们都是侍奉外邦神的。然后末了，所罗门也去侍奉外邦神了，去那些偶像。你觉得你比所罗门还要聪明吗？这对我们说是一个警告。所有在圣经上面写到的，都是对他子民，都是对你和我的警告。你不要觉得说你是一个例外，Chelsea 姊妹，你觉得你是一个例外吗？不，我不是，你也不是。如果我们不依靠神的恩典的话，我们没办法的。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这一点不容易懂。你怎么可以来亵渎耶和华喜爱的圣洁呢？你没有办法亵渎神的圣洁。但是神的圣洁就是他的子民，以色列就是他圣洁的种子。神要有一个圣洁的国度，你要记得这一点。他要圣洁的国度，他要他的心腹是荣耀的国，心腹圣洁无瑕疵。那你看这个罗马天主教，他们是什么呢？他们是属魔鬼的恶魔，甚至这个教皇他们这个那个聚会的那个殿啊，整个看起来很像这个。毒蛇的那个样子，他们特地这样子建造的。你想要这样子吗？你想要亵渎神所喜爱的圣洁吗？神的子民是圣洁的族类， 圣洁的种子，是神特别的子民。你是特别的子民吗？那这世人他们可以看到不同吗？他们看见我们的行事为人，他们可以看出来不同吗？圣洁的族类，圣洁的种子，圣洁的国度，这是为什么神他非常在这建立他这圣洁的国度的时候，他把亚伯拉罕招出来。透过亚伯拉罕，他已经去从以实玛利，把他任何从肉体来的这个除掉了。以撒，他是这圣洁的种子，唯有这种子，圣洁的种子，从撒拉来的以撒，神的子民才会从中出来。神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。以撒之后，你有雅各和以扫，再一次分别。以扫和雅各，神说：“我爱雅各，我恶以扫。”这也是神如何把雅各变成以色列，就是很多的工作，要把他洁净他的子民，特别的子民，特作他的子民。可是你看，过去这么多时间过了这么久之后，他们堕落了，变成这么可怕的人，可怕的国度。有时候我会问神，你真的能行吗？还有可能吗？有一位弟兄，他住在罗马，他是一个非常保爱的主，他爱主。保爱的弟兄，他爱主。他说，如果现在的光景继续下去的话，那神可能会回到起初，就是他一个人，就是这样创世纪。他可能就是一个人，他可能要从头开始了。这位弟兄讲的，主啊，神的圣幕是圣洁的，你不要亵渎，你不要玷污他的殿，他不会高兴的。如果我今天去你的家，然后拿了这个黑色的漆，然后乱涂，然后把你的家搞得一团糟，你觉得你会开心吗？我把二十只狗带到你的家，然后他们是野狗，你喜欢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比野狗还要野，难怪保罗在腓立比说你要小心狗，你应该要告诉这条狗，他不是在讲这个一般的宠物的狗，他是在讲一个特别的狗，野狗。祭司和百姓玷污了殿，污秽的殿，末了他说，无论是清醒的或是回应的，必被剪除，大家都会被剪除。瞎眼的带瞎眼的，他们大家都会掉到这个坑里。当主来世上的时候，他说他对这法利士这文士官法利赛人说，你就是瞎眼的，然后你领导瞎眼的那些所谓的教师和祭司，你应该是清楚神的典章才对，他的律法。然后那些回应的就觉得他们做受教者，他们是跟随的。可是如果那些带领的这个领导的人，他们已经瞎眼的话，那么剩下的人也会瞎眼。他说你瞎眼的，带领瞎眼的，你们两个都会掉到坑里，两个都会被剪除。 第二点，他说你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，你已经结了婚，你作为祭司，你结婚用自己的人来结婚，然后可是你现在第二婚，你又要想要来娶一个外邦侍奉外邦神的人，那你就想要破坏你的婚姻关系，你要想尽办法把你幼年所娶的妻把她除掉。你要看亚伯拉罕他进入了下甲，这是不好的，神是不认可的，神是说不不不。神永远不会接纳他的，所以这里你也可以看见发生了什么呢？这些妻子，他们都被他们的丈夫休了，他们被这些苦待的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你可以自己来读。用眼泪、哭泣、叹息遮盖耶和华的坛，因为他们是被不法的来对待。你看这些祭司，他们除掉错的妻子，他们不把这个夏甲除去，他们把撒拉除去了，这是什么事呀？这也是为什么婚姻是对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你现在也可以知道为什么神恨恶离婚，还有你这不同父异母，你如果与这不幸的人同父异母是不好的，因为圣洁婚姻的目的就是说耶和华神要得虔诚的后裔。不只是说你们两个有着好的婚姻，而是说你们的孩子是神的这个祝福，神的这个礼物赐给你的。你要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下去，可是很可惜的，第三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属世界了，然后第四代更糟糕，越来越不认识神。这也是为什么主用基督和教会，还有亚当和夏娃，丈夫与妻子，用基督与教会作为一个图表，要有下一代。那斯蒂弟兄下一代怎么了呢？他是一个虔诚的后裔吗？你不在乎下一代？有些人控告我说，我不在乎，但是我是在乎下一代的，他们必须要认识主，以生命的方式来认识主，与主不断的往前成长。可是有些人不喜欢我这样子，有些人不喜欢我这样子说，他们想要巩固他们的这个职位，他们的地位，他们不在乎下一代。年轻的这一代比我们老的这一代要超越我们。然后第三代又要超越这第二代，完完全全更加的虔诚，更加的亲近这个目标。这是在马拉基里主说的，他想要得着虔诚的后裔，所以你要照顾你的孩子，照顾你的婚姻，你要对你的孩子们作为一个榜样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们的神是非常这个合理的神，非常实际的神啊，哦！你看，我是非常属灵的，我每一个聚会都去了，可是你却忽略了你的妻子，忽略了你的小孩，末了你的妻子、你的小孩，他们就说：“我干嘛要听你的呢？你说的有什么用呢？你都不管我们，忽略我们，你只在乎聚会而已。”那他们就去世界了。可是你知道，你的小孩对你是非常重要、非常亲密的，这是神给你的礼物。这是你的责任，你要透过祷告，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正当的关怀，然后来兴起这虔诚的后裔。我的主啊，我的神啊，在马拉基书是何等一个奇妙的话，主真的 关怀我们，关心我们，为着他的旨意，为着他的计划。所以是以色列的神主恨恶离婚，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他恨恶离婚了。马拉基，他说：“你们当谨守你们的灵，你一定要学习啊，行走在灵里，你的婚姻才会好。因为主就是这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在加强我们，在供应我们，在教导我们。阿门。”好，我们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但是我希望这个话会帮助各个地方的弟兄姊妹们，也叫我们看见这个祭司职分是何等的实际。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部分，每一方面都会影响到我们祭司职责的职分的。所以这个主的话，你们大家都可以说阿门，因为这是神的话。我们大家都同意马拉基所说的，或者是神透过马拉基向我们说的话。所以可能下一周我们也继续再讲，或我们继续的课会继续讲到，就是。讲到主的第一次来临，第二次来临，可能你自己读也可以。那当然有大纲就在这边，那我们就停止在这边，我们就在这里听，然后我们有点祷告。他说，现在。